这个就开始。
对。
主后2015年12月20日，以下信息是洪涛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哥林多前书4章到6章复习。经节：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哥罗西书2章2节，以弗所书3章4节，5章32节，哥林多前书4章8到10节、13节，哥林多前书5章6到8节，6章1节、8到11节、12到13节、15到17节、19到20节，提摩太后书4章22节、罗马书8章6节和11节。
恩高，从头约瑟头浇灌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谢谢你的话。我们不只是单靠食物，我们也靠着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活着。嗯，因为他那个将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使我们可以看见你，我们可以享受你，我们可以被你充满。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你，是为着你的目的。奉你宝贝的名祷告。圣徒们，这过去的这一个星期，我们是在复习哥林多前书的4章5章和6章，所以今天早晨我只是想要分享一点我自己的享受，然后你们就可以分享你们的享受。在哥林多前书里，它的这个主题在我们的讲到赫本圣经里面讲到说，基督与十字架是教会一件难处的解答。我们都已经看到在4章的里面、5章还有6章的里面，都有在教会里面有很，在哥林多的教会里有很多的难处。最初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在哥林多的圣徒的，在最初的时候是一封书信，所以他并没有说分章节，就是一封的书信，为着我们的便利，我们方便read，为我们更好的进入。这些书信就被分为不同的这个章节。对我们来说，因为这些圣经被分成不同的章节，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抓住他在讲的，他所写的。在临前的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段落是讲到一个前言，有一个段落讲到这个分裂，那是在1章的里面。在我们复习4、5、6章的时候，能看到这乃是对这个对付分裂的一个继续。在5章里面有讲到对付这个恶弟兄，在6章里面有讲到信徒间的诉讼，这里呢是对付信徒间的诉讼，接着也有对付滥用自由，这些的段落是我们今天早上要 复习的，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难处。整本书的这个主题是讲到基督与十字架乃是一切难处的解答，因为保罗他是很专注，他是专注在基督上，也是专注在召会上。我们常常都有一些的难处，每个家庭有一些的难处， 我们如何来对付这些难处呢？我们就只是去对付这个难处本身，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他有顾到这些情形，同时在保罗的里面，在保罗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高，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这次非常享受，当我们在复习四到六章的时候，我实在是非常享受保罗是真的是这位弟兄，他实在是他是一位使徒，一位使徒呢就是代表所有的信徒。保罗他的所事也就是情形应该成为我们的样子，所以我们要成为保罗样子。甚至保罗也告诉哥林多前书的圣徒，在我们今天早晨要交通的也讲到，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保罗他是效法基督，所以呢我们也是保罗的效法者，然后我们就成为基督的效法者。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就只是读了这两句经节，这两个经节我非常非常的享受，因为保罗提到，当这个分裂，是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些人是高举保罗，有些高举阿波罗，有些人就是有时说我是属基督的，我们比你们都好，但是保罗却不是那样。在这两个经节里，保罗提到他们应该把我们看作基督的执事，保罗是基督的执事，我们都是基督的执事。当然我们都不配，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但是神拯救了我们，也把我们做成了国度的祭司，把我们做成基督的执事。他还进一步的说了一点，讲到神的奥秘的管家。执事是比较普遍的，是管家是比较特别的，而且他又讲说，还有再次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保罗管家这个字的词根，它是跟经纶这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这里是讲到神的经纶。神的经纶是讲到基督与召会，这是我之前提到的。保罗实在是非常的忠信，他在每一章里面，甚至在我们讲到这四五六这三章，他是保罗是被基督充满，他是为着召会忧虑，他是一位管家，而且是一位忠信的管家。讲到这个神的奥秘，在新约里有几个地方提到，讲到不同的奥秘，在马太的十三章讲到天国的奥秘，也讲到神的奥秘，讲到神的国的奥秘，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也提到，他明白一切的这些奥秘。所以在这个新约里的这些奥秘，是有不同的奥秘，但是保罗他这里讲到的，特别是讲到神的经纶，神的经纶是照着新约的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也许我们可以读一些经节。第一个经节是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一部分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那就是基督。那这我们还有基督的奥秘，我们现在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三章四节，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保罗写了以弗所书， 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在这里他提到，如果你们读，你们都念了啊，你们念了这封书信，你们就会就看到，就再次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他的这个奥秘是讲到召会，召会是蒙召的会众，是神的家，神家的人，是神的基督的心腹，是一个团体的战士。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明表明保罗对于基督的奥秘，也就是召会的领悟。这两个奥秘放在一起，就是基督与召会。有一句经节提到这一点，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讲到丈夫与妻子彼此的关系。保罗在讲到这些之后，他说，我乃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你把基督与召会放在一起，那就被称为极大的奥秘。这是极大的奥秘，就是基督与召会。在另外的经节，在提摩太书里面讲到这近前的奥秘，讲到神在肉身里显现，就是讲到这个近前的奥秘，也是指的是基督与召会。因为近前的奥秘是指的是神借着肉身显现出来，首先是一个单独的基督，是基督自己，他是神在肉身上的显现。得基督受死复活以后带进来召会，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借着肉身的显现。所以那部分的细节我就不再进入。所以基督是保罗所关注的，他非常强烈的注重，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专注的点。我们来读主的话，我们彼此交通，我们盼望说我们都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终点。上个星期嘛，我们复习我们在读到这个讲到一本书的这个主题，讲到包罗万有的基督，他的超越，我们的基督是包罗万有的。这个基督呢，他有这样超越的宝贝。我不晓得你的感觉如何。有时候我们接受了主以后，我们有了基督，当我们刚刚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接到之前，那基督不在我们的词汇的里面。之后有人向我传福音，把我带到福音聚会，我刚开始不敞开，后来我敞开一些，最终我看见基督，最终我就接受了基督，我就意识到这个认识了一点点这个基督，有一点点的认识就使得我能够接受他，一点点的爱，一点点的看见就使我珍赏他，甚至去爱他。昨天晚上的信息是把我们带回到这位宝贝的主，甚至他的就是超越的宝贵。弟兄跟我们交通到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了主基督以后，我们应该有一个在我们价值观、我们的观念上的一个改变。主对你是有何等的分量？当然，当我在是不信的时候，那基督对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接受他以后，他对我就是宝贝的。那基督对你有多宝贵？他对你是有多宝贵？我们都需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都在这里。为什么你在这里呢？不是说有些小孩说什么妈妈要我来。我想我们坐在这里， 当然来当然比不来好，但是如果你的来如果只是一个规日常的例行公事，那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我们有这样的热忱，我们想要来，我们都需要问一问我们自己。弟兄们也交通说，如果一个人他接受了基督，他的价值观他的观念如果还没有改变的话，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这是别人有人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有，我不敢这样子讲。但是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一点，当我们接受了主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如果这个聚会对你很重要，你就会非常的宝贝这个聚会，那你的观念就转换。那以前我不想要来聚会，吃一些的时候我说想要多来一点聚会，再后来就说那最后呢，我们就想说所有的聚会都想要参加。基督是宝贝的，基督应该成为我们的焦点，基督应该是我们最爱的那一位。保罗完全被基督所占据，所以在每一章里面他都把哥林多信徒带回基督与召会，所以保罗是一个忠信的管家。我们每一位，我们跟随保罗，我们都应该服侍召会，我们都应该是管家。管家就只没有一个家，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都需要成为忠信的管家，而且是忠信的执事，忠信的管家，来供应基督，供应召会给彼此。因着时间的缘故，我要继续往前面交通。我再来提多一点这个关于召会。召会是在神的心意里，在马太福音还提到有一个商人，他发现了找到一颗珠子，所以他就去卖了，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珍珠。这颗珍珠就是预表召会。如果我们爱主，我们也应该要爱召会，因为基督爱召会。我们有一个爱召会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应该做其他的事，不应该做任何事情来破坏、损坏这个召会。因为召会也是由我们众人组成的，我们应该要跟随保罗，跟随基督，成为这样爱召会的基督徒信徒。赞美主。在第四章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词，当我复习的时候，我就被这个词短句非常的摸着。这是第四章的第八节和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巴不得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显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因为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第十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精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轻视。第十三节，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我们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直到如今。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一部分的话语是乃是讲到保罗对付分裂的一个继续。在他对付分裂的过程中，因为在哥林多的信徒他们高举某一这个高举那一个，保罗却告诉他们说他们都只是管家。所以他继续提到说基督哥林多的在第四章讲到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自高自大自满自足，所以哥林多信徒真的是很骄傲。所以在第九节讲到说，我想神把我们从使徒中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因为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因为在保罗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这些罪犯他们要和这些野兽一起搏斗，那是在罗马的竞技场要跟这些野兽搏斗来娱乐这些人。所以这些罪犯和这些野兽搏斗，这是整个演出的表演的最后一出。所以保罗说他们这个使徒就像这样的罪犯一样。他们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所以在世人的眼中，使徒们是像这样的人。那是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图画，就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图画。我们是这样的一台戏。尽管这一个月我们有两次的福音聚会，一次是在这里，是西班牙语的福音聚会，还有另外一次的福音聚会是在法拉盛华语的福音聚会。一位弟兄说，他跟弟兄们讲说，我们有一台戏，这就是一台戏。当然有许多的朋友在这两个福音聚会中，他们被邀请来观看这台戏。是一些在那两天，我们有25个弟兄姊妹受浸，所以他们来看这个戏，他们也进入这个戏，也最后成为这戏的一部分。所以甚至今天早晨这也是一台戏，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你如何？你觉得保罗说，我们使徒是好像定了死罪的人？你觉得那些在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一台戏吗？我的认识是，当哥林多信徒他们在骄傲，他们自高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造成教会分裂，他们并没有在这台戏里，他们在其他的事情中。但是使徒他们在这里，他们是为着神的目的，他们在这样一台戏里面。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台戏里。有些圣徒我们唱诗歌，然后有一些圣徒给这个信见证，这见证啊非常的，每一个人都很享受，每一个人都享受。所以这些被邀请的这些朋友们问他，你们信主了吗？是。你们想要受浸吗？是。所以一个个的，所以最后我们把这些受浸的弟兄姊妹们分到两个家庭去，一共呢有25个弟兄姊妹受浸。在12号那天有一个没有受浸，他是在过去的这星期五他受浸的。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 有这么多被得救受浸加到教会里，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都能够有份于这样的一切。我认识到说，当保罗说我们是使徒，神是把我们使我们显立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因为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乃是我们都在每一天的环境中被摆在这些环境中。那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基督与十字架，就是所有难处的解答。所以我们都被放进不同的环境中，使得我们像即死，我们就能够活主。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像即死；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像主活。你想要主出来，你愿意人能够来到聚会中，他们能够认识到神在我们中间。对我来讲，这样的一台戏是非常荣耀的。当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觉得是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来讲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又在读，我里面有一些的认知，神实在是把我们都摆在这里面，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使他能够借着我们向世人显现，在这个世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愿意向着即死，他们愿意向主活，向基督活，他们愿意把自己，所以我们愿意丢弃我们的脸面，愿意去分享福音，赞美主。我们继续来到第五章，这个第五章是接续第四章。第五章呢是讲到对付这位恶弟兄，这位弟兄他是在哥林多召会的一位弟兄，他收了他的继母。保罗是非常的有负担，他说了两次，说把他从你们中间挪去，从你们中间挪开。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常常，我们总是愿意帮助这些年轻人，是关于说我们不要轻率。因为保罗的话是非常的强的，尽管他物质的身体并不在那里，但是他是说我的灵与你们同在，就好像我们聚集在一起，要把这位交给撒旦，使他的这个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保罗他是非常的严肃的，所以我们常常都是鼓励年轻人，讲到与人的关系，应该就是说，应该是朝着婚姻的方向，不应该是说，只是说你在那边试，这是不应该是这样的。神已经为我们安排了，神安排两个亚当和夏娃要成为一体。不是一个加上两个，乃是一加一是一个身一个肉体。这个月节的这个图画，在月节图画里面讲到基督是月节的羔羊，他为我们被献为祭。这里保罗也讲到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逾越节，讲到这个除教节，因为这一点教会会使整团发起来。因为这位恶弟兄他在那个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就像一团。当我们在主日擘饼聚会的时候，那里有一个饼，那也是一幅图画，就是这个无酵饼的一个图画。在这个逾越节之后，他们 手，他们吃羊羔，他们吃除酵那个无酵饼，他们还有吃这些苦菜。这就是这些图画里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子民他们是被救赎了，他们也预备好了要离开埃及。所以今天这样的图画也是我们的图画。但保罗把那幅图画应用，不仅仅是把这个逾越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而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它只是第一天，因为后面还有七天的这个无酵饼节，在那七无酵饼这整个的七天是讲都是逾越节。所以无酵饼节这后面是这个逾越节的继续，在旧约和新约的里面都曾经多次提到这个词，讲到这个七这个数字，讲到神创造是六天，在第六天他造了人，第七天他就安息。在新约的里面有许多的经节也提到这个七，有七个召会，七印，七个七号，这些都是七，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提到七。这个七这个数字是讲到是时间上的一个完成，就好像我们这一个星期是有七天，要守这个节，这个无酵饼节。这是讲到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从第一天我们回转向主，我们直到我们被提，但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我们盼望主能够很快的回来。有些年轻人也许如果主迟延回来，你们可能还可以看到主回来。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说已经死的会先复活，那我们当时还活着的人会被提到空中。我在这点是说这七天是讲到我们要一直的守这样的无酵饼节，在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要享受这样的无酵饼，做我们的节。我们陈根经节有一个扩大版，弟兄姊妹们很多开始在这个电话里面来追求。过去有一个小组，他们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小组他们都一起打电话一起读陈根经节，他们早晨一起起来读主的话，他们也读到这个注解和生命读经的一些的节摘录，他们非常的享受。这就是我们来守这节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每天都守这节，这七天甚至我们的整个的一生，在那个聚会中每个人都分享，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点，也没有人说来带领。我想我们都还在继续的往前，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能够进入主的话，当我们享受话语，我们享受这节，主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成为我们的无酵饼，这样的主让我们守这节，让我们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乃是要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只有主基督自己是纯诚真实的无酵饼，他来供应我们这纯正的生命，来给我们更新我们的力量。但 当这以色列子民他们过了这个逾越节，他们的图画里他们跟随神，跟随这个云柱和火柱，他们经过了旷野，就进入了美地。这些我们到了这个第六章，哥林多前书六章，我们会看到讲到那里有一个临磐石，他们到临磐石跟着这个以色列人，现在呢这个磐石呢也跟随我们，他们都喝了属灵水，他们吃了属灵的粮食，他们享受基督做他们属灵的供应，他们跟随主一直的往前。但我们知道这个目的不是说这个不是这个殿，最终是要为神建造这个在这个要为神建殿。我们还要从帐幕进到这个殿，所以在过去的已过的这个感恩节特会里面也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要从这个帐篷的这样的生活能够进到这样这个殿的圣殿的生活。所以在第五章里面给我们这样一幅图画，也许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五章的第六节。我们来读这几处的经节，你们夸口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要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教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纯诚真实的无教饼。好吧，我们一起来说，我们来守这节，所以我们守这节。一面来，保罗是在对付这位阿弟兄；另外一面呢，他在说守这节。保罗是非常智慧，他在对付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望圣徒们都能够在教会生活中守这节。但是呢，我们要守这节，我们也要对付这些旧教，因为旧教会破坏，我们需要把这个恶弟兄除去。但是呢，却不是为着他定罪，乃是为着他的益处，为着整个召会的益处的缘故。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读，我们就看到在哥林多后书，这位弟兄他有悔改，所以这位弟兄他又被带回来了，他也可以继续守这节。他在哥林多前书他破坏了这样的一个教，但是呢，讲到这个其他的圣徒，哥林多圣徒他们都受到了影响，但借着保罗健康的教训，借着保罗的帮助，哥林多的信徒就持守这节，这位弟兄也被恢复悔改，回到了召会生活。所以赞美主，这是我们进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在第五章之后，我们进到这个第六章，讲到对付信徒间的诉讼。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会提太多。保罗在这里有提到说为讲到这些信徒彼此诉讼的原因，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失败。在第九节，这是第六章的第九节，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那你们有这个诉讼的时候，你就是想要证明你是罪的，你觉得你是正确的，所以你也想把这样的这个一个案件来去告另外一方。但是保罗说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 在这个经节之后，对我来讲是很，让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受迷惑，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些人，他们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然后他提到了一些别人，但这个淫乱的也是在第五章提到过。第十一节讲到说，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有这样的人，以前是这样的，但他们得救了。保罗接下去说，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是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你们已经洗净了，在我们神的名里，你们已经洗净了自己，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了。所以保罗一面他是在警告在哥林多的圣徒，是的，你们已经得救了，是的，以前你们也有一些人是在这样的，在这样一些情形里面，但是他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洗净了，你们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了，乃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他就讲到下面的一个段落，是讲到我们再一次是也是有一些的预表一些事情，讲到有人他滥用自由，滥用这个身体的，比如说吃，在饮食上，你喜欢吃，每个人都喜欢吃，神给我们祝福，我们饿我们就吃，你吃很开心，这很好。但是有些人把这祝福变成他们的神，所以每天从早晨到晚上，他们都在想到吃。那保罗就说，食物是为着祝福，祝福是为着食物，但是这两样神都要废掉，神都要废掉，所以我们不能够滥用我们的自由，在饮食方面的自由。接着他又讲到另外一点，说有些人他们将自己与娼妓联合，他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这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保罗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点，带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个点，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把十六节一起读一下：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一灵。在这里保罗是非常的积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整个星期我们这整个要来的一个星期就会讲到这一个经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照着圣经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二十二节，当我们与主联合，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进到我们的灵里，所以这个经节就讲说主与你的灵同在。我们的灵是神的居所，但是在灵前里面六章讲到说，但与主联合的，讲到说那人，并没有说你的灵，那 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应该是说我们的灵与主的灵联合。但是这个经节却讲的是说，那人就是你，就讲的是那整个的人，你的灵魂体与主联合，就是变成与主成为一灵。保罗在这里想要说什么？保罗是在第六章另外两处经节，他有讲到说，我们的身体，肢体，我们的肢体是复数的，讲的是基督的肢体。我们的身体怎么是？对，照着罗马书是我们的身体是罪的，但是神让我们的愿意我们的肢体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成为基督的肢体。在林前六章十九和二十节讲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在你们里面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的身体，神要救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团体的身体能够成为圣灵的殿，这是神的救赎。神的救赎从我们的灵进到我们的魂，甚至进到我们的身体，我们就可以与主联合成为一灵，我们的身体就会成为圣灵的殿，就会成为神的殿。这怎么能够发生？我们还有两句经节，我们读到了在罗马书的八章。我们讲完这两节就结束。罗马书八章六节，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今天你知道我们众人，我们的灵是因着基督的义，所以我们是活的，因为他为我们流血，他称义我们，我们的灵就成为活的，他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这两句经节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的时候，我们就是生命和平安。我们不仅如此，在第十一节讲到说，如果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灵，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甚至我们的身体必死的身体也能够接受这样神圣生命的分赐，这是非常的实际的。有时候主日聚会，你昨天晚上睡晚了，你今天来你很累，你来到聚会中，主日的波饼聚会和圣徒们一起交通，你就觉得得着加力。常常我们也是这样，来到聚会中很累，可是聚会之后呢，我们就都清醒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得着了生命的分赐，甚至是给我们这样必死的身体。感谢主，我们乃是为着他的全备的救恩感谢主。他要救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一部分，乃是我们三部分的人，要把我们做成，让我们的身体成为基督的肢体，我们一起成为这个圣灵的殿，神的殿。赞美主，给我们这样全备的救恩。我就停在这里。洪峰弟兄再跟我们有点，再跟我们继续。赞美主。我们首先来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做聚会中间的，也包括那些最近受浸的。如果你是在聚会中，你可不可以站起来和那些带着你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弟兄们把这个麦克风带到你的面前，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你从哪里来。赞美主，我叫亚伯拉罕。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我和我的姊妹是从宾州来的，因为我们就是学校放假，今天跟圣徒们在一起真是很开心，非常享受弟兄的话语，赞美主。还有没有别的人？Amen， 赞美主。我愿意鼓励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拿要来这个星期的经节。这个星期我们会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与主成为一灵。你可以拿那个成根经节。那些参加冬季训练露营训练的弟兄姊妹。第一场聚会是12月25号的9点半，那场聚会也是对所有人敞开的，所以你有没有登记，你都可以来看。我们那天。